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台东政商精英向李洪志大师贺年。山东沂水城乡300多人控告元凶江泽民。台东市议会议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大陆游客欧洲躲埋，生态难民景点退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台东政商精英向李洪志大师贺年。为迎接2016年新年的到来，台湾台东法轮功学员于12月26日午后聚集在台东市中心区新生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台东县立法会委员刘兆豪、台东市长张国洲、县议员洪宗凯以及来自各行业的精英代表共20多人也应邀参与，大家齐声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并赞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场多位来宾表示，当世界纷乱之际，衷心感谢李洪志大师传出的普世价值真善人，给社会带来光明，给人类带来希望。许多人表示，法轮功团体非常正面祥和，能和学员坐在一起向李洪志大师拜年，充满正的能量，心中感到非常欢喜。长期关注人权、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立法委员刘兆豪表示，信仰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他在8月份即率先签署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举报书，他诚挚地向法轮功创始人贺年，也向学员表达祝福。张国洲市长感谢李洪志大师给世界带来真善人，他说出心中的祝福。受人敬重的李师傅您好，新的一年诚心祝福李师傅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他深切地盼望法轮功要传播到更多的地方，未来的社会才会更温馨温暖。县议员洪宗凯表示，非常开心参加法轮功的活动，他也长期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非法迫害的真相，认为每个人都应伸张正义。国际同济会花东执行长张吉驾表示，和法轮功学员欢聚在一起，和乐融洽，祝福法轮功法轮常转，佛法无边，圆满成功，真善忍弘扬全世界。台东嘉义同乡会秘书长陈坤杰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帮助他在先前的车祸意外中逢凶化吉，感悟真善人是人生最高境界，应传播全世界。台东蓝心交流协会前会长陈翠娥表示，活动让他感到十分温馨愉快，充满正的能量。星光人寿处经理林秋梅表示，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心中充满欢喜，学员的善良促使他更有动力在社会上尽心尽力。他说，感谢李大师的带领，世人遵循真善人，会让世界越来越和平。为了满足稍晚抵达的来宾向李大师拜年的愿望，学员还进行第二梯次的拜年合照。许多来宾预约，下一次的法轮功活动一定要通知他们，他们要带家人来共襄盛举。山东沂水城乡300多人控告元凶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到2015年12月25日止，山东沂水县逾300多位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起诉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敦促最高检察机关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依法追究其责任。在法轮功学员的控告状里，他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心灵的升华和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和由此带来的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以及江泽民集团利用公检法司以及中共宣传污蔑等对他们的残酷迫害。以下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张生芬，女，58岁，沂水姚店子镇富前庄村人，丈夫马兴祥，女儿马娜。以下是张生芬自述一家修炼大法的美好及控告江泽民的事由。我丈夫以前打牌着鱼，不务正业，我们经常吵架闹离婚，我又累又伤心，身体垮了，得了一身病，胃病、胆囊炎、胆结石、肩周炎、贫血，只有大年三十儿才不吃药，经常想自杀。在我痛苦不堪走投无路的时候，外地的亲戚来老家放李老师的讲法录像，我就领女儿去听，就像黑夜中看到光明一样，身心愉悦，充满了希望。我身体上的病痛都不翼而飞了，每天高高兴兴的，真正体会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感觉。 丈夫学法后不再杀生，按真善人要求自己，也不闹离婚了，他的恶习都改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家庭。可是99年720，江泽民却下令抓捕大法弟子迫害法轮功，我家成了重点迫害的对象，姚店子镇委派出所好几十人，四五辆警车来我家抄家，抄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放相机，家里翻了个底儿朝上。我被绑架到派出所，6天6夜不让我睡觉，伸直腿坐在水泥地上，一动就打就踢，还经常去家里骚扰，半夜砸门，把儿子吓得钻到床底下。丈夫和女儿也被绑架到姚店子中心校，和我一样被体罚、被打，女儿被暴晒。后来我也被绑架到了中心校被体罚，只给咸菜和馒头吃，三人罚了3750元。99年8月29日，我一家三口又被绑架到姚店子镇委，好几人围着我打，把我嘴角打得流血，随后又送县城关押1个月。我往外走的时候，女儿阻拦，结果女儿被一群人弄到一间小屋里，拳打脚踢，脸被打得眼冒金星，最后打昏了才不打了。丈夫也被打得很严重，他被打完了又强制他坐在地上伸直腿打脚尖，冻得吓得直打哆嗦。丈夫被罚了2000元，女儿被罚了3000元，我从看守所回来被罚了1500元。2001年，因为过年对联上有佛光普照几个字，我又被抓去，用橡皮棒打得我身上青紫一片。2002年5月14日，女儿进京护法被抓，姚店子派出所知道后派人来抓我和我丈夫，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8个月，女儿被铐、被打、被关铁笼子，不给饭吃，回来被拽到医院灌食，插错了管子导致吐血，随后送到沂水洗脑班关押1个月，后又送到济南第一劳教所劳教3年，家中只有11岁的小儿子自己在家吃百家饭，夜里就哭，因为流离失所，20000元的大棚被毁。2002年11月，我和丈夫被送到临沂洗脑班1个月，女儿回来时都不认识弟弟了。2001年11月1日，我又被绑架到临沂看守所迫害17天，后被送到济南劳教所劳教1年。张生芬在控告状中说道，这场无辜的迫害使我家人受到伤害，更使我丈夫身心受酷刑。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罪魁祸首，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江泽民立案审查，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台东市议会议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2015年12月23日，台湾台中市议会通过提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的恶行，并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案获得跨党派市议员联署，并经议会通过。提案市议员同时呼吁其他县市也能跟进响应。25日，云林县议会也通过提案，要求中共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这是继高雄议会之后又一个市议会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肃江。提案人之一的台中市议员陈成天表示，这次的提案代表的是国际的声音，大陆法轮功学员长期受到不人道对待，这是世界各国都不能接受的，这次由议会提案联署也代表当地民意，希望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让全世界都看到、听到。市议员陈敏成提到，世界各国都在为停止迫害法轮功而努力，台湾更不能缺席。他说，江泽民是迫害元凶，声援中国民众依法控告江泽民是正义之举。他相信有这么多议员联署，必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议员何明杰指出，江泽民的罪行在国外早已遭到起诉，大家对这种罪行在厉声谴责，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罪行还在持续。何明杰表示，我觉得身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都不应该忍受。另一位提案议员陈淑华表示，这次议会提案谴责中共，希望能帮助中国民众争取司法正义，依法控告江泽民，同时他呼吁其他县市议会也能跟进响应。25日，云林县议会也由县议员提案及联署，会议通过议案，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释放法轮功学员。提案人县议员江文登说，身为议员还是身为人的一份子，我们都应当共同谴责这种非人道的行为。 他将要求县府向中央反映，限制那些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入境台湾。县议员李建生表示，中共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残酷迫害人身和人权。对他们这种行为，不只是议会，我相信全台湾的人民都会共同来唾弃他们。县议员严旭茂表示，活体摘取器官是很不道德的事，这样残酷的行为在共产国家才做得出来。长期关注法轮功的县议员蔡月如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不论任何国家、种族、宗教都不应该受到迫害。很遗憾，在中共的统治下，大陆竟然发生活摘人体器官的事。台湾是个民主国家，我们不欢迎迫害人权的大陆官员来到台湾。大陆游客欧洲躲埋，生态难民景点退档。欧洲旅游淡季，游客减少，但是进入12月，因中国大陆雾霾天气，出来躲埋的大陆游客多起来了，尤其是一群群北京的游客叫苦连天，说，就是因为北京的雾霾，我们才出来的。上海、广州、沈阳、长春的游客也抱怨他们那里的空气质量远不如以前，雾霾天出门也得戴口罩。北京游客见到法轮功学员特别亲热，有人三退了以后不放心，回来问，我的退党化名叫什么来着，能不能给我写下来，问清楚后自己记下来收好，又高高兴兴地走了。这天瑞士景点又来了一批北京游客，有游客对法轮功学员说，帮助把我们也办出来吧，简直没法活了，我们移民不成，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们也是难民，叙利亚是战争难民，我们是生态难民。法轮功学员安慰游客，别太悲观，移民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都想移民也不现实，但是现在有自救的办法，只要你顺天意，就能躲劫躲难保平安，有神佛保佑。听法轮功学员这么说，游客马上静下来，等着听怎么躲劫躲难。法轮功学员说，北京雾霾首次发了红色警报，说明北京空气污染恶化，我也是北京人，心里不是滋味。有游客大声说，别回去了，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法轮功学员说，为什么大半个中国有雾霾，还有扩散的趋势，中国的大好河山变成了不是人待的地方，谁知过。有游客说，政府玩命卖汽车开工厂啊。又有游客说，改成单双号出行也没见管用。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出来走了好几个国家，到处是汽车，沿路工厂也不少，怎么没有雾霾？游客说，人家国家重视环保。法轮功学员问，我们国家为什么不重视？游客说，都是共产党的贪官为赚黑心钱，不管国家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法轮功学员又问，中国环保方面有一堆大大小小的法律，为什么没人照办，没人管？游客说，官商勾结捞完钱就跑了，公安法院都买通好了，警察法官就替他们说话，官官相护。法轮功学员说，这就说到根上了，中国环境污染到毒水、毒食、毒气，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是中共造成的。游客听了都点头称是。法轮功学员说，还不止这些，共产党干了更加丧尽天良的事，迫害法轮功，把信仰真善忍的大批好人抓起来，不仅酷刑折磨，江泽民还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卖了赚钱发财。江泽民和共产党互相利用，犯下了反人类罪。有游客表示听说了。法轮功学员接着讲，人无德就会有天灾人祸，中国的雾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背后有人祸，天降灾于人。知道雾霾空气检测出什么成分吗？和火葬场焚尸炉里排放出来的烟是一样的，呛人的腥臭味也一样。听到这里，有游客焦急地问，那怎么办？法轮功学员说，只有三退能保平安，谁想躲过这场劫难，不跟着恶党恶人倒霉，要声明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作废毒誓，抹去寿印，免遭淘汰，求神佛的保佑。现在我给大家起化名，想退党自己认领，入过什么退什么，我帮忙上退党网站登记退。一群北京人大声回应，退，问一个退一个，好，退，谢谢，托你们的福，你也保啊，谢谢法轮功救我们。 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不怕遭报应，不等于不报应。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沈阳市某派出所的一群警察去实名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家里骚扰，要强行带走法轮功学员。该学员劝告他们不要做违法的事，善恶有报是天理。警察们却笑嘻嘻地说，我们不怕遭报应。由于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的抵制，警察们走了。这些年来常听有人说不怕遭报应，凡是这样的都是受中共谎言欺骗，被无神论洗脑，让人失去了判断力。不怕报应不等于不遭报应，对于正常人来说，谁会愿意遭恶报呢？下面说几个例子。一，党电军，邯郸市邯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他在位期间为了眼前私利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他绑架劳教或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多达数十人，他还经常在非法审讯时以毒打电击等手段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对他讲真相劝其停止作恶否则会遭报时，他口口声声说我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就是不怕遭报应。然而当报应来到时，他是显得那么的可怜与凄惨，他遭恶报得癌症后总是低着头怕别人知道，原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的嚣张气焰也没有了，于2004年死亡，死时才40多岁。二，潘石，辽宁省朝阳县柳城派出所所长，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谁劝也不听，被朝阳市610树为先进典型，在城乡演讲20场，演讲时叫嚣我不怕报应，就打就抓法轮功学员，共产党我跟定了。与天叫板的潘石演讲刚结束2个月后，于2010年11月遭恶报脑出血，暴死在大连街头，年仅41岁，做了先进地狱的典型。三，张峰，男，38岁，原陕西省礼泉县公安局恶警，在建林派出所期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敌视大法，多次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多名大法弟子遭其威胁毒打非法劳教，而且他口出狂言我不怕报应，并把迫害当地大法弟子当作往上爬的政绩。2012年10月12日猝死在礼泉县公安局，死时38岁。法轮功学员看到仍然给中共卖命的警察们都处在危险之中，因为这样的警察几乎都不知道中共的底细，不知道自己干的是要命的勾当。当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时，发现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恶报是上天对作恶者最终的惩罚，法轮功学员的劝告是给作恶者停止作恶的机会。许多曾经行恶的人因听从了劝告，看到了善恶有报的天理真实不虚，因此醒悟，从而弃恶从善，给自己和家人开辟了美好的未来之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散布谎言，煽动仇恨，招致恶报下。编造污蔑材料，肝癌夺命。在中共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只要一来运动，总有一些人紧跟中共的宣传，背弃良知，上窜下跳。中共看中了他的张狂，他陶醉于中共的欣赏，于是一拍即合。王本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王本学原是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人，早年在大连经商，中共已迫害法轮功，他就闻风而动，紧跟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造谣中伤，到各地蛊惑民众。2003年他被辽宁省委省政府评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先进个人，他还担任大连社会帮教学会的副秘书长，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本学编造了几十万字的污蔑材料，准备了30多本民间反邪教活动签名册，每到一地他都挂横幅，手里拿着扩音器散布谣言，特别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重庆，王本学几乎走遍市内各区煽动仇恨。 王本学还用200余万元的全部家当制成了110万枚污蔑法轮功的徽章，想捞取政治资本并从中获利。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共向全国138家单位免费邮寄了徽章，并在全国贩卖，但却没人买账。王本学2007年从大连回到家乡望奎，只捞了个县政协委员。曾有法轮功学员善意制止过他，他不但不收敛，还口出狂言：“我就不信恶有恶报，看能把我怎么的。”大家想，王本学想搭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贼船，在政治上或在生意场上捞一把。但佛法是威严的，对佛法如此破坏的人能得到什么呢？王本学除捞个虚名外，其他什么也没得到。最后王本学人财两空，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心坏了，肝癌也就上身了，后期治病的钱还是亲属凑的。2015年1月2号，王本学在痛苦折磨中结束了他荒谬可耻的一生，年仅51岁。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夏雨田是歌颂型相声的主要倡导者及实践者。2000年，夏雨田创作了污蔑法轮功的相声《坑人记》和另外两个诽谤法轮功的节目，这三个节目全部被武汉举办的主题晚会采用。2004年7月30日凌晨4时许，夏雨田因肝硬化、肾病综合症、自发性腹膜炎等多种疾病死亡，终年66岁。恶毒小品获大奖，牵扯人员结遭殃。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伟案上演的当天，由赵本山、范维、高秀敏演出了何庆魁编造的栽赃法轮功的小品《卖拐》，在时隔几小时以后在中央电视台粉墨登场。这是中共用文艺手法栽赃攻击法轮功的代表作品，对民众的毒害非常大。就是因为它的毒害非常大，所以参与该小品的人员遭到恶报的情况也非常突出。先是2005年8月8号，何庆魁的儿子在广州因车祸而死，而后8月18号，与何庆魁拼居的小品演员高秀敏因突发心脏病死于长春家中。何庆魁说：“儿子是天，高秀敏是我心中的大树，就在这不到10天里，我是先塌天后拔树，老天为什么要让我们遭受这样的灾难呀？”他就不想一想，他编造的小品毒害了多少人，怎能不遭到恶报？在他家人遭到恶报之前，何庆魁本人也因侵犯他人著作权被告上法庭。2008年的最后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法院对万里大造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香贵等10名被告人被判刑。尽管代言人、名誉副董事长何庆魁不是被告人，但警方依然要追缴他的488万元涉案款。至此，何庆魁财也没了，人也亡了，名誉扫地。以侮辱中国农民为能事的小品演员赵本山，在演出《卖拐》后，他的父亲赵德仁患肺癌到了晚期，2007年12月11号去世。2009年，赵本山在上海拍摄期间，于9月30号凌晨突发脑出血，病情严重，一度昏迷，紧急送至上海南汇医院，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该病情是脑部出血的一种，如果严重昏迷，可能突发死亡。术后，赵本山透露：“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有11根钉子了。”2012年1月16号，央视春晚进行连排，赵本山登台前差点晕倒，吸氧20分钟才上场。他自己讲，血压140到100，接近犯病了。他每天靠药物维持。卖拐演员范伟2006年10月拍摄电视剧时摔入路边沟里，严重受伤，诊断为第12胸椎骨折。卖拐的另一编剧伊信军6年前49岁患严重心脏病病倒。毒害民众，怪病雷击夺命。湖北省麻城市市长2001年3月份刚上任，就批示要对全市法轮功学员进行严厉打击。4月18号下午，便发生了麻城市白果镇政府官员将一名女法轮功学员王华军打得奄奄一息后，又拖到当地名为金源广场的市政府门前活活烧死的恶性事件。2002年腊月28， 张家国上麻城电视台宣称，要在过年期间将所有法轮功修炼者抓起来关押。结果第二天，他就突然喉咙剧痛，经检查发现喉管长有一个瘤子。除夕那天，在麻城市人民医院准备做手术，手术前先打麻药，谁知麻醉后，张家国不省人事，赶紧送武汉抢救，终因麻醉过敏而成为植物人。在痛苦地煎熬了整整8年之后，于2009年2月13号死去，终年53岁。黑龙江同江市临江乡中学校长孙国喜曾随市教育考察团到香港，在香港他也看到了大法的真相信息，明白法轮功是受迫害的，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炮制的伟案。回来后，他还在学校教学楼里展出恶党诽谤大法及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图片，强制学生参观，毒害学生。2004年10月，一向健康的孙国喜突然得了怪病，小便昏厥症，一撒尿就昏迷，7天就死了。吉林省延边州610文书商侠几年来在中共的授意下，积极参与并整理了大量关于污蔑法轮功的材料，并多次参与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转化迫害。由于商侠恶事做得太多，患了肠癌并做了2次手术，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他惊醒，还继续助纣为虐，参与迫害，终至恶报连续不断。癌细胞由肠子转移到肝脏，2007年又转移到肺部，病痛使他生不如死。山东莱西市马连庄镇众格庄村原幼儿园教师严忠民，在中共对大法法轮功学员的疯狂造谣污蔑迫害中，主动迎合邪恶，编写诽谤大法的歌曲，他自演自唱，弹风琴，编排秧歌诽谤法轮功。他的罪恶言行不但毒害了世人，还殃及了自己和家人。他的女儿患了精神病，严忠民本人也于2007年患上了咽喉癌，不能发声。曾任吉林省吉盐市教委主任、副市长、市人大副主席的徐光实，在1999年至2002年担任吉盐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期间，积极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搞所谓的转化法轮功学员，并参与编辑制作反法轮功的教材小册子，还组织各中小学校搞诽谤法轮功的征签活动。他还曾在延吉市范围内搞诬陷法轮功的图片展，攻击谩骂大法，毒害世人。结果恶事做尽的徐光实终遭天惩，于2007年2月27号晚10点左右开车猝死于自家车库内，终年53岁。河北保定定兴县高里村原治保主任田科文多次在本村的大喇叭上诽谤法轮大法，还多次在大喇叭上叫嚷着让法轮功学员扫街。2010年下半年，田科文得了一种怪病，整天说有好多鬼跟着他呢，每到晚上家里人就拿很多烧纸去给他送鬼。经过几个月的痛苦煎熬，命丧黄泉，死时浑身肿得不成人样。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村68中学美术教师张同信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征签活动中签名，并且亲自画漫画攻击谩骂李洪志大师。2003年3月11号，张同信在官立村一处废弃鱼塘钓鱼，天降大雨，他躲在一棵树下避雨，突然一个炸雷击下，张同信应声倒地而亡。张同信被五雷轰顶，头部有大洞，后脑流血，前胸头发焦糊，死状极惨。列举这些恶报的例子，别看这些人只是动动嘴动动笔，可是造成的罪恶却是非常之大，因为他们蛊惑了民众的心智，煽动人们仇视佛法。在佛教中称这种恶毒攻击他人或惹是生非的言行叫造口业，任何罪业造下后是必定要还的。古人有句话叫宁搅三江水，不饶道人心，一个人一旦干扰了修炼人，那犯下的是天大的罪错，因为修炼的人将来是要圆满的，圆满了他就是慈悲无限的伟大的神，他将使整个人类受益。 如果因为你的干扰使他达不到圆满的标准，或毁掉了他的修炼，那造下的罪恶是用自己的生命都还不起的。所以才有一个人作恶后，不但自己要遭到恶报，甚至家人都要跟着遭殃，就是干扰了其他人听闻佛法，那犯下的罪业也是无比巨大的。佛法传出来就是让人修炼的，而你违背神佛的旨意，故意诬陷佛法，使有缘人因此失去机缘，这样造下的罪业也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方面造下过口业的人，得到的恶报都非常的大，因为诽谤法轮功遭到恶报的人太多太多了。只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去对照，不信你对照一下，在我们身边那些对法轮功进行诋毁攻击的人，你看一看他有什么下场，看看那些暴死的人是不是生前对大法充满了敌意，甚至做过破坏大法的事。笔者写出这些绝不是吓唬谁，而是想告诫大家一下，在佛法盛传时，您千万不要随着无神论的中共去做一些傻事。希望您全面地了解一下法轮功，只要您保持善念，认可法轮大法，您肯定会得到神佛的保佑的。愿大家好自为之。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